依那觉灵修之旅第十讲，借助想象力来祈祷。在神操里，为了帮助人能深入到福音故事里，依那觉提供了两种通过想象力来祈祷的方法。这种使用福音章节来做祈祷的方式是如此独特，以至于基督徒的灵修方式在传统上就称此方法为依那觉式的默观。虽然依那觉曾在当时欧洲最好的大学巴黎大学里获得了高级学位，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知识分子。作为一名具有出色分析能力的思考的人，依那觉对当时顶尖的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思想也很熟知，但是真正推动他在灵修成长的精神品质却是他非凡的想象力。想象力在他的皈依过程当中起到了核心性质的作用。另外，通过多年以来为他人提供灵性指导，依那觉发现想象力在培养人与天主更深的关系方面非常有帮助。为此，借助想象力来祈祷也被称为依那觉灵修明显的标志之一。依那觉第一次意识到想象力的重要性是当他在战斗中受伤后漫长的恢复时期。他对天主极其特殊的认识也是借助于想象力的作用。在阅读基督生平事迹的时候，依那觉所做的笔记写满了一个300页的笔记本，而这个笔记本也被他一生珍藏着。从圣人们的生活故事中，他汲取到了一些高贵的想法，知道自己该如何度过一生。他对自己说，圣道明做了这件事，那么我也必须这么做。圣方济格这样做了，所以我也必须这样去做。后来依那觉就幻想着骑士的英雄事迹和浪漫的冒险，闲散的思绪也在这两者之间交替转换着。但是这些幻想并没有给他带来清闲，浪漫的幻想使他变得不安且不满，但是效法圣人的想法却为他带来愉快和满足。渐渐的，他明白了，灵性的力量隐藏于他自身不同的感情背后。他曾这样描述自己说，他开始意识到那推动他的两个灵之间的不同，一个来自于恶神，一个来自于天主。这个在理解自身感情来源上的突破是依那觉式分辨过程的基础。这是一项他通过自身的想象力而获得的洞察力。依那觉继续自由地使用想象力，并将想象力的祈祷方式融入到他在神操中所描述的促进灵修生活的方法之中。在依那觉的手里，想象力变成了一个帮助我们认识和爱慕天主的工具。在神操里，依那觉提供了两种使用想象力祈祷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在神操练习的第二周里。此方式在对降运奥迹的默想中得到阐释。伊那爵邀请我们进入到天主的视角里，天主俯视着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界，我们可以想象天主对这个世界的关心，看到天主的干预，他派遣耶稣进入到生命的漩涡里。这种想象能够帮助我们人从天主的角度看待问题，并领受天主诸如仁爱、同情和理解的特质。第二种使用想象的方法，就是把我们自己完全置之于福音当中的某个故事里。在这里，我们以旁观的参与者的身份临现，可以充分地发挥想象力。比如说，当默想耶稣和路边的一个盲人谈话的福音章节时，我们可以想象感受着来自地中海骄阳的炙烤，可以闻到过路人扬起的尘土，感受着身上衣服带来痒的感觉，还有汗珠从额头滚落，饥肠辘辘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到盲人脸上写满了绝望，从话语中听到他希望的哀嚎。我们也可以留意到门徒的愤怒。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观察耶稣，留意他走路的方式、手势、眼神和脸上的表情。我们还能听到他那被记录在福音中的话语。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继续想象耶稣可能说过的其他话，以及他可能做过的其他举动。使用想象力的最著名的例子，便在神操第二周里对耶稣诞生的末观祈祷。伊那爵建议我们想象一下若瑟和玛利亚在前往白冷一路上的艰辛，寻找住所时的艰难，他们的贫穷、口渴、饥饿、寒冷，以及在迎接那与人类同在的天主到来时所受的侮辱。在整部神操里，伊那爵提供了许多福音里类似的场景，可供人使用想象力来做默观祈祷。他常常选择那些包含耶稣举止动作的场景，而不是耶稣教导众人或讲比喻的场景，因为伊那爵希望我们看到耶稣在与人互动，在做出决定。耶稣四处走动，服务人群。伊那爵不希望我们只在脑子里思考耶稣，却希望我们能体验到耶稣。他希望我们以各种感官来认识耶稣，与耶稣相遇。跟随耶稣是我们一生的事业。为了能够追随耶稣，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他，而我们正可以通过想象力来了解他。伊那爵士的想象力祈祷教给我们关于耶稣的事，正是我们借着研读圣经或做神学反省所无法学到的。这种方法允许基督的位格渗透到人的智慧无法企及的地方。这种方法也能把耶稣带进我们的心里，并调动我们的情感。这种祈祷方法 以慷慨服务的理想点燃我们内心的热火。想象力祈祷，使福音中的耶稣变成我们的耶稣。这也有助于我们与耶稣建立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既可以看到耶稣的面容，也能听到他说话的方式，还能查看到人们对耶稣的反应。这些想象力的细节使我们认识到耶稣不单单是书中的一个名字或历史中的一个人物。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最后，我们也可以如《若望福音》中撒玛利亚的村民对那妇人所说的一样，现在我们信不是为了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并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